章第四部分，所引用的经文在雅各书第一章第十九节到二十七节，在教会的和合本两段式圣经新约的第329面我们找到以后一起来读，是雅各书第一章十九节，我们读到二十七节。找到以后我们一起来，雅各书第一章十九节，我亲爱的弟兄们，这是你们所知道的，但你们个人要快快的听，慢慢的说，慢慢的动怒，因为人的怒气并不成就神的义，所以你们要脱去一切的污秽和盈余的邪恶，存温柔的心领受那所栽种的道，就是能救你们灵魂的道。只是你们要行道，不要单单听道，自己欺哄自己。因为听道而不行道的，就像人对着镜子看自己本来的面目，看见走后，随后就忘了他的相貌如何。唯有详细查看那全备使人自由之律法的，并且时常如此，这人既不是听了就忘记，乃是实在行出来，就在他所行的事上必然得福。若有人自以为虔诚，却扼不住他的舌头，反欺哄自己的心，这人的虔诚是虚的。在神我们的父面前，那清洁没有玷污的虔诚，就是看顾在患难中的孤儿寡妇，并且保守自己不沾染世俗。好，以后我们把时间交给杨牧师。
各位弟兄姐妹好，我们在过去两个礼拜到了一个非常温暖的地区，就是巴拿马。我们经验到神的保守与同在。虽然巴拿马是一个中立也亲美的一个国家，但是华人呢也不少。在那个一个200多万的人口的小国家，居然有20多万的华人。但是赌馆是非常大也很多光顾的呢，当然除了他们本地的人之外呢，就是辛苦赚钱的华人所以在那个地方来帮忙他们唯一的中南美洲用粤语为主来教课的一个华人神学院，自然有很多的困难。但是我们看见神的恩典已经开始有新的变化。第一，就是他们建造的一个100万的神学院已经到最后一个阶段拿到了这个电灯局的这个permit 可以使用，只是还没有拿到那个 CO 这个政府的 CO， 所以那个是一个感谢主的一个开始。我们也看见在5年前大概只有5间教会的设立，现在已经是14间教会在那个地方开始。传道人不够，所以呢这个圣经学院是他们支持这个地区，也支持其他中美洲的华人社会教会的很重要的一个地区。所以我们也感谢主，虽然天气很闷热，每天大雷雨，这个我们的 internet 呢 这个被那个大雷雨呢打，已经打破了，所以不能用，只能够光看着每个人的电脑呢，有的时候可以用 stick 呢来彼此沟通。事实上呢，是一个很原始的一个经验与经验。但是感谢主，你们的祷告让我们平安的去，也平安的回来了。啊，可惜的就是我那人呢身上多了一些蚊子的这个口啊，很多的红点的而已。今天我继续要跟大家分享的就是管家的呼召。为着提醒大家，过去讲过三次关于神的对管家的呼召是什么呢？一开始我们是讲，从第一节讲，是讲到神对管家的呼召是要接受试炼与锻炼。然后我们讲到神对管家的呼召是做智慧人，要在神给我们灵里面的智慧上面要能够有过人的智慧与灵敏。第三，我们也告诉大家神对他的儿女的呼召，那个是一个月前我在家的提醒，是神呼召我们要好好的使用我们的恩赐。那今天的诗班的使我提醒了我，也希望能够提醒你们，你们很多人有这个赞美的恩赐没有使用哈。我希望呢，我上次说诗班不要只是有三位男士，不过今天居然只有两位。我希望下一次来的时候，能够你们为这个事情，为赞美主，为见证主，能够摆上你们赞美的恩赐。今天我们讲到第四次，也是最后一次讲到神呼召，呼召管家做什么呢？能够成为样本，能够成为样本。这使我想起，我在香港的时候，有两位传道人，他们开始来传道的时候，都蒙神使用，而且都成为样本。不过一个是比较正面的样本，一个是比较负面的样本，都在教会，都因为这两位传道人，同一个宗派还在增长当中，但是两个的样本就相当不同。有一位消极的样本呢，他要独立行动，他要单独做事情，所以他所产生的教会今天也产生独立的教会，也产生跟他不合作的教会。反过来另外一位传道人呢，他所产生的教会是与众人一同侍奉主的，所以他的这一批的弟兄姐妹所产生的教会现在已经超过150间教会，而这一边呢也产生了15间教会，但是都产生许多的疙瘩问题。所以样本对我来讲是圣经里面叫我们要注意的一个事情。做管家的，你是哪一种的管家，你会产生哪一类的结果？因为好树一定结好果子，坏树会结出坏果子。让我们低头祷告。父神，愿你的话成为我们脚前的灯，路上的光，叫我们在跟随你的道路上常常对准的你给我们所看见的光，能够依照上面来的亮光，而不是靠着自己心中的意愿或意念，更加不是因为我们个性所使然。愿主保守这个教会，叫我们能够跟随你话语里面给我们的指示向前走。祷告祈求感谢奉主耶稣基督圣名，阿们。 这一段经文相当熟，也常常被引用，所以在我准备的时候，我相信你们跟我都有同一个感受，就是老生常谈。但是常谈是一件事情，真真正正能够使用却是另外一个问题。因为神耶稣基督的弟弟雅各写这本书的时候，他不但是提醒门徒要以喜乐，要以试炼为喜乐，也叫门徒要过着智慧的人生，更加要使用我们在神面前的恩赐。我就想到今天的信息的中心呢，是提醒我们，我们每一个人都是别人的样本。首先他说，我亲爱的弟兄们，这是你们所知道的，你们都这个是老生常谈的事情，但是你们各个人要快快的听，但是呢要慢慢的说。另外一个慢慢呢，就是要慢慢的把神的恩典活出来。显然的，这一段经文是提醒我们在恩典里面有许多我们不能够忽略的中心思想。第一个，听是有榜样；第二，传道也要有榜样；第三，在行道也要有榜样。听到的榜样就是使用我们五官里面最重要的一个最难过去的一个五官，就是我们的听觉。在学这个counseling 的时候，我们的常常被提醒，就是在病人旁边，虽然他可能没神志不清，可能他听觉不灵，但是呢我们绝对不能够因此就误会了，认为他听不见。这个不是我们应当觉察的一件事情，因为听觉是一个人在离开世界之前最后要离开他身体的一个器官，就是他会继续不断的听见。因此听是最后一个离开人生命五官的五官里面最后一个离开他身体的。就算他心脏停了，他的脑波停了，但是他的听觉还在停，继续的有。因此听是很重要的。而且呢，这里告诉我们，我们要听得入神，要听得入神。神呼召他的儿女做管家的时候，听要快快的听。快快的听就是要下功夫，要发展你的听觉，用英文来讲是把你的那个 antenna 伸出来，要听得清楚，要听得明白。医生告诉我们，身体要有五块。什么叫五块呢？就是走路要走得快，特别年长的人，不要拖拖慢慢，要走得快，反应要快，大便要快，睡眠呢，入睡要快，要睡得快，早一点睡着。听呢，也要听得快，不要使用自己的耳朵，不使用自己的耳朵，因为听是很重要。为着听到而能够训练自己的的功课是很多。不晓得你有没有刻意的训练自己的听觉。我常以前做过一个见证，在我以前教会的帮助我的传道人里面呢，特别有一位留学德国的工程师，他非常有智慧。在他90岁的时候， 他能够在每一次聚完会走过我面前的那很简单的那几秒钟，他能够告诉我今天他在听到的时候中心思想是什么。当然他可以从这个PowerPoint 里面，或者是从这个的大纲里面看见，但是更重要的，他是知道他听见今天信息里面最主要要讲的是什么。因为我们总知道你写讲章的时候有三篇讲章，第一篇是你经过祷告，经过思考，经过查经，经过了解，你写出来的第一篇是叫做写的讲章。第二篇呢，是你在讲台上你讲出来的那篇讲章。但是第三篇讲章呢，是弟兄姐妹听到的那篇讲章。那很显然的，听到就有很多的拦阻，有主观上的拦阻，有客观上的拦阻。当然客观上的拦阻主要就是环境上的拦阻，主观的拦阻呢是心里面的拦阻。那心里面的拦阻就需要有准备，假如你有准备要快快的听的话，你就像很会读书的人，他们在上课之前预先读好了这个课本，所以他们上课的时候绝对不需要写很多的笔记，因为他们已经知道上课的内容了，他们所要听的就是他们听看不懂不了解的，甚至乎他们要发问的是什么，他们知道，他们学问就是这样子增长。而不做功课的人往往是来到呢没有好好的准备，礼拜六我们团员会很晚睡，所以主日早上呢起来的也迟一点，但是所以我们听的时候可能有各样别的事情在拦阻我们。我建议你们在听到的时候最好要有事先有准备，不但在家里有准备，早一点来到教会也要跟弟兄姐妹有一些早一点的机会可以打招呼，但是更重要的要写下一些你的自己的一两句话，你的心底心得提醒你我今天应当回去要做什么，神感动我要有什么行动，这是快快的听的一个中心思想。我是盼望你有你的 spiritual journal， 就是你个人属灵的笔记，你把你灵里面的得着你会写下来，因为听到是改变生命的一种动力，是改变我们灵命的一种重要的一个工具。难怪这个神的仆人在希伯来书第四章提醒我们，希伯来书第四章告诉我们，神的道是活泼的，是有效的，比一切两刃的剑还快，剑很还快，而且甚至魂和灵骨节与骨髓都能够赤如剖开，连心中的思念和主意都能辨明。神的道就是这么清楚这么明白的一个工具，能够使到我们灵里面不正当的思想，不正派的意念，神都可以能够把它除开。因此听到是太重要了，听到要听得准，听得快，这个就是听的原则。不但这样子，这里还提醒我们，听的榜样里面还要有说的榜样。说的榜样是怎么说呢？是说的有心，因为你听到之后，你的心田要打开了，然后你要将你所听到的向别人传说的时候就要有心的传递。当你说的有心的时候， 你不但是说出你的信心，你说出你的爱心，说出你的盼望，更加说出你的专心出来。因为你听到的亮光可以成为别人的帮助，所以要慢慢的说，而且要慢慢的来传递神的话语，而且要慢慢的来动肝火。往往我们在说话的时候或者在听话的时候，我们没有快快的听，我们慢慢的听，但是却是快快的反应，就是等于说我们的反应从小脑就直接传递到我们的行动里面去了，没有经过我们的大思考，没有经过我们的接收的这一个部门，我们立刻就反应了。这个叫做急躁。一个急躁的事情在神的家里面是相当不良的样本。当你急躁的时候，箴言第24:20说，你见过说话急躁的人吗？你知道愚昧人比他更有智慧。换一句话来，一个急躁的人就等于一个愚昧人，一个没有智慧的人。各位弟兄姐妹，听神的话是顺服神的旨意，顺服神的带领。我们在就算在动肝火的时候，在发脾气的时候，我们也要慢慢的动怒，不要轻易的动肝火。尤其是我们当中有一些正义感非常高的人，我们看事情总是黑跟白，对跟不对，我们很少看见有一些中间的考虑，有中间的指示的。我们因此呢，就很容易的犯了这个肝火，动了我们的肝火。圣经说要慢慢的动怒，原因很简单，因为我们的怒气，人的怒气往往不能够成就神的意。什么叫做不能成就神的意呢？我们容易发脾气的时候，我们会误解了别人的话语，更加我们会误会了别人的心肠，我们更加会触动了别人的肝火。当我们没有经过大脑的思考就回应的时候，往往我们会从我们生理上回应，更加是很多时候是从我们心理上的回应，不是在灵里面的回应。当你只是生理上的容易动肝火的人，更加要注意，我们不要让我们的脾气来主导我们，更加不要让我们的老亚当来指挥我们，而是让圣灵的话语来改正我们。因此我们要控制自己，慢慢的听，慢慢的动脑，要快快的听，慢慢的说，慢慢的要发怒。圣经没有说发怒本身是有问题，而是我们发怒不能够控制自己的发怒，随便的发怒，这个是干犯神的法律，干犯神的心意的发怒，这个是我们的问题。不但这样子，我们还要学习怎么样把神的话语存在我们心里。雅各不但提醒我们在神的话语上面要听得清楚，而且叫我们要存得好，因为存道也有榜样。21节提醒我们怎么样存呢？第一，你们要脱去一切的污秽；第二，你们要存温柔的心领受所栽种的道。脱去一切的污秽，加上还有盈余的邪恶，这个是消极方面我们存道的样子。当你能够奉主的名 除去我们生命里面还剩余的污秽的时候，一种脱脂或者脱污的一种行为，你就是把你居住里面所产生的污秽，文化上面带你不良的影响，食物上面对你不干净的这个吸收，行为上面不当的这个行，那个圣经叫这个叫做旧人的行为，我们就要除去旧人。神就叫我们能够在新人上面有新的认识。我以前跟刘义林老师一起同工，我常常听见他讲这句话，凡是有弟兄姐妹欣赏他的文笔的时候，或者是欣赏他的中文这个书法的时候，他很谦卑，他常说，请你不要喂养我的老鸭当，请你不要喂养我的老鸭当，你因为太称赞我的时候，我会飘飘然，飘飘然的时候呢，我会骄傲起来。各位弟兄姐妹，这些是我们文化上常常给我们留下来的余毒，这个老人，这个旧人，这个不可以继续喂养的老鸭当需要除去。所以哥罗西书第二章十五节说，神既将一切执政的掌权的掳来，就明显给众人看，就仗着十架夸胜。不晓得你有没有仗着十字架夸胜过，能够除去你身上一些不可以除去的旧习惯、旧行为、旧文化，能够仗着十字架，能够向这些说拜拜，去吧，我以祷告，我以读经除去这些污秽，除去这些属灵的障碍，我能够做成一些环保的工作，属灵的环保的工作，能够向提摩太后书第二章第二十二节，我们要逃避一些诗人青年少年人的私欲，我们要除去一些属灵的危机，我们要在撒旦的管辖之下能够跳出来，我们能够进入到神国里面，因耶稣基督夸胜。不晓得你有没有注意到，有些人很喜欢辩论，好辩不是一个问题，好辩假如是为辩论而辩论的话，那个可能是我们文化里面一个不良的毒物。广东话有一句话是叫做包顶梗，换句话来讲，就是你专门是喜欢对敌的，人家说东你一定是西，人家说西你一定是要讲东，这个是喜欢对敌的一种不良的旧人。反权威，任何你上头的上司跟你讲话的时候，你一定是立刻顶上去的，因为你是反权威的人。为什么？因为我们就是生来就是一个不顺服的人，当你生来不顺服的时候，你会是专门跟有地位或者是在你上面的哪一个人，一定跟他斗个不停不止不了。因此我们常常要以祷告以读经来除去我们灵里面一些污秽，而且我们要决心要走上一个不从恶人的计谋的一个地位。诗篇第一篇提醒我们，我们要是在像一棵树栽在溪水旁的话，我们就会不从恶人的计谋。不晓得你知道我们常常沾染的一些计谋是什么？我举起四个例子。第一个是世俗主义，我们就认为凡是这个trendy 啊，凡是这个最红的，大家一定用的，一定是最好的。第一个 是恶人的计谋，第二是一些恶人的计谋是无知主义。那这个可能对你们来讲不是很有很大的分别，但是我常常看过一些现在在在培养这个新一代的这家庭，我敢担保你，我到好多家里面看见他们所购买的东西不但是超过他们的需要，超过他们儿女的需用，更加是超过他们能力所能够担负的，这个叫做无知主义。我们也接受实用主义的文化，凡是 practical 的东西我们就接受，凡是 non-practical 的东西我们就不接受。这种叫实用主义的呢，就使到我们在查经的时候也要问问这个功课这个主日学对我有什么好处，我们没有想到这个功课对我灵里面有什么造就，我们只是说对我的生活有没有帮助，有没有造就我成为一个更被别人接受的一个传道人，这一个功课有没有可不可能增加我在心经里面的一种增加，这个就叫一种实用的主义。还有第四种的撒旦的计谋呢，是享乐主义。凡是舒服，凡是我们的观感，我们的身体能够得着一种愉快，我们就去做，需要我付一些代价的可能我就不做。这些是一些老亚当带出来一些救人的问题，我们要除去这些污秽，但是我们更加注意的，我们要做一个好土的预备。可能你们记得路加福音第四章马太福音第四章告诉我们耶稣讲那个撒种的比喻，说种子同一个好的种子会落在荆棘里，会落在前途里，会落在石头旁边，这些呢都是不能够发芽都能够发芽但是没有根的生长。因此耶稣讲的那个撒种的比喻最主要的一点就是我们要做好土的预备。听道也是这样子，我们要有存道的时候，我们要先将我们心田里面有好的准备，我们才能够预备被主所用，我们在听到的时候我们才能够预备做一个贵重的器皿被神所使用。怎么样能够好土做心田里面做好土的准备呢？我想就是一个管家要做慎重的考虑。当你在预备接受神给你一篇讲道的时候，求主你不但给你有一种自洁的心自愿的灵来接受，更加要求主允许你在听后能够自己消化，说我立志要在哪一方面有所修改，有所修正，有所改革，让神在我的生命里面行出正道来，中能够成为一种特种的部队来侍奉神。讲道的人往往不能够太过讲出应用的一些例子，但是应用是在每一个人灵命里面必须要消化，要来恳求神啊，透过祷告我知道我应当做哪一方面的改正。因为我们很多时候需要有品格方面的改正，需要有恩赐方面的修正，因为我们需要训练，我们要训练再训练，我们品格方面也要求主叫我们能够有诚信这两个字在我们的品格当中， 因为我们接受太多不诚信的意念，不诚信的信息，一种太过实用的一些字眼。训练呢，恩赐上面的训练呢，也在灵里面求主叫我们除去一些假的金钱主义，或者是真的金钱主义跟假的金钱主义呢，都不是一个金钱的信徒所要接受的。因为金钱主义呢，是把外貌当作内心，把行为当作是他的动机，这个叫金钱主义。也不要把分离主义成为我们对神的思想、神的事情、对教会的行政，用分离主义来主导我们的一切的决定。但愿主叫我们在这些事情上看得出，撒旦会叫我们把这个心田变成硬土，而不是好土。我常常讲，我也盼望早一点能够看见啊，美德教会在敬拜的事情上成为一个好的教会啊，不但只是在赞美上面看见更多的人愿意投入，花时间进入在赞美的境况，而且在整个敬拜的程序上面看见有一些修改。我不晓得大家有没有发觉，美德教会把少年人跟成年人分得清清楚楚的。我对这件事情呢有极大的问题，我觉得这个是分离主义的产品，而不是真的啊有这个需要。我想不通，少年人跟我们能够同一个房屋吃饭，能够同一个房屋居住，但是我们把这个房屋当作一个 restaurant， 一个餐馆，把这个房屋当作一个 hotel， 他们只是来居住，但是没有把这个当作一个家。我想这个很可能是我没有做好土的准备的一个方向。我盼望我能够再看见这个教会在这个敬拜里面有少年人的参与，有青年人的参与，不只是有老年人而已。我就想不通为什么小朋友不能跟爸爸妈妈一起敬拜，因为你们的传统就是这样子，难道这是对吗？愿主叫我们在存到这个样本上能够看出你跟我有这个行道的有存道的这个样本的责任，因为我们要迈进去一个行道的样本里面。行道的样本怎么产生的呢？当然第二十二节提醒我们，我们只是你们要行道，不要单单听到，自己欺哄自己。因为听到而不行道的人，就像人对着镜子看自己本来的面目，看见走后就随即忘了他的相貌如何。唯有仔详细查看那全备使人自由之法律的，并且时常如此，这人既不是听了就忘，而是实在行出来，就在他所行的事上必然得福。若有人自以为虔诚却不勒住他的舌头，反欺哄自己的人，这人的虔诚是虚的，在神我们的父面前，在那清洁没有玷污的虔诚，就是看顾在患难中的孤儿寡妇，并且保守自己不沾染世俗。这里提醒我们，在迈进的这个样本里面，我们要行道，行道有样本。这样本要透过三方面，第一方面要不断的学习，不断的在神的命令上面，我们要有练习本。最近我看我的小孙女在学中文，她就叫林帖这样子写她的中文，她写得津津有味，特别写到她的 中文名字叫杨亚伟，写了半天他都写得很精了，但是有的时候还是非常非常之幼稚，但是他在幸福当中。各位弟兄姐妹，刚才讲的行道的样本呢，是一条命令，神给我们很重要的一个命令，叫我们要能够行出来。但是是两种人物。为什么讲两种人物呢？有一些人听见神的命令就去执行的，就产生好的样本；不去执行的时候呢，就产生另外一种样本，是消极的不好的样本。因此这里提醒我们有三种的例子，三种的例子，我们等一下子可以看见这三个例子会成为以后管家的三个重要的功课，以后再讲。第一个就是嘴巴要行道，要控制管制你的舌头；第二，你的态度要行道，你要控制你的心；第三，你的思想要行道，你要做一个有环保的人。所以在第三章再一次讲到勒住舌头，第三章又讲到我们要注意做智慧人，要注意环保的事情。第四章呢，又在讲到我们要看顾孤儿寡妇。这些呢，是要不断的行学习，要把知道的真理行在我们的行为当中。这也难怪当年的孙中山先生特别注意这一件事情，所以他出来的时候，他主张是知行合一，王阳明的一种哲学，要知道，要付代价才行得出来。这次我们去巴拿马，看见一些负面的教导呢，发生或者产生了一些极不良的这个后果，特别是一些叫做反智的文化产生在教会里面。就是当一个人只得到救恩的一个部分，不是全部，看见神的神学思想只是一点，而不是全部的思想，看见圣经的真理只是以新约没有旧约，这些是叫做反智文化，影响了很多传道人在那方面只是着重一点的教导，而没有顾及神这个整部的教导。我盼望我们的主日学的培育，这个教会在宗教教育上面的计划是有系统性的，是有连结性的，是有一种可以考究性的，不是只是以及某人的兴趣所发生的一种刺激，而是看见神的心意是从一到二，二到三，这样子下去，有系统性的，有根基性的扎根。我们也求主叫我们有连贯性的观念，也有一种清楚的路向，不要只是有支离破碎片段的圣经知识，而是有完整性的整套整批对神国的观念。因为这是为什么我们不能够有连续的学问呢？就是因为我们没有完整的设计。因此第二点呢，我们要行道要迈进的话呢，还要除去单单有外表的前景。假如你只是照过镜子，知道你有一些需要修改，但是你没有真的去执行的话，你没有除去你的污点，你只是有外表上的已经认知，而没有里面的认识，那就变成一个马马虎虎的管家。你没有仔细的查看，你没有时常的观看，你没有时常的行动，这样子你的信仰只是建造在什么上面呢？沙土上，不是坚固在坚固的磐石上面。 哦，各位弟兄姐妹，马太福音第七章耶稣告诉我们，风吹雨打是一定要会的，一定要来的。但是要是你建立在沙土上的时候，不是建立在坚固的磐石上，一定会吹倒。为什么有一些基督徒信主之后很容易就跌倒离开神的国呢？就是因为呢根基没有扎根。通常来说，我们的外表的改革总会有一个限度，不会有一个长久的效果。但是神知道你跟我的软弱，神就提醒你跟我，我们的外面的改革只是人看得见，但是里面的这个更新是要靠着圣灵的居住。因此他的儿子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他的宝血流出了之后，是成了你跟我在灵命里面长进的根基。我们绝对不要单靠着人的行为去断定一个人是否是蒙恩得救，我们一定要求神在他里面光照，他愿意修改他的行为，接受圣灵的工作，这样子他的见证绝对才不会变成只是纸上谈兵。可是今天北美教会往往是生活在这个北美华人社会里面，这个大染缸里面，接受了很多我们社会上的一些不良的思考。我们对信徒的品德有很多极不良不利的影响。举几个例子，急功好利，缺乏厚道，我们没有宽容，不愿意饶恕的这些文化，缺乏感恩的心，缺乏诚信两个字在我们的生命里面。这个是这一个北美华人社会影响到北美华人教会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加上我们很多信主人的信徒在信主的年龄是非常浅的，因此造成一种既是先天不足后天也不存在的一些榜样。教会的生活是什么呢？事工侍奉，只有事工与侍奉我们才到教会而来。我们在教会里面没有团契，没有真正这个分享我们在圣经里面灵里面对我的改心。我们团契也只是为了查经而已，但是查经是神对我们讲什么呢？我的灵命改变什么呢？我们就没有很清楚的说话。因此求主今天帮助美德教会，不单只是有听到的改革，有听到的生命，也有存到的灵命，更加有行道的跟进，让我们勒住舌头，看顾孤寡，注意属灵的环保。愿主呼召你们，呼召我，做主忠心的管家，常存神的话语在心中，知道什么时候，在什么地方，神的话语影响我，而且有实际的行动来支持这一个感动，有实际的行动来配合神的呼召，来实行神的原则。愿主叫你能够定下一个安全安定的一个个人的意志，定下一个个人的计划，你个人的目标，能够与你的家人一同分享神的恩典在你生命里面所产生的影响。很可能就在你们回家的路上，你们车子里面，你就可以跟你的小朋友，虽然他跟你不同一个崇拜，跟你的家人或者跟你的妻子，你们一起考虑 你要实行怎么样听道，怎么样存道，怎么样行道，让神的道不是在那一边，你在这一边没有关系，让神的道在你心里，在你口里，也在你头脑当中，更加在你行为当中得着彰显。你愿意吧？让我们低头祷告。主啊，我们信主有一些时候，我们也度过了一些重要的年日，我们也看见一些生活的改变，我们看见社会上的一些转变，但是主啊，我们盼望我们的信心与我们的行为能够相称，让我们的口所承认的耶稣基督跟我们生活生命里面活出来的基督是相称的，让主的话语成为我们生命的中心，让灵里面的感动帮助这个教会每一位弟兄姐妹向前走。我们深深的盼望能够成为你所使用的又听到又传道又行道的好信徒。祷告祈求感谢，奉耶稣基督圣名祈求的，阿们。